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心里就欢喜，因为你实在是一位配得我们来敬拜赞美的神。主，我们欢迎你再一次在我们的课堂上对我们来说话。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寻求你面的时候，主啊，就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主，常常在你的话语里面，在寻求你面的时候，主，我们的心里就被你更新而变化。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今天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面前，主啊，能够得着你的话语。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九讲。那我们今天特别要来看到大卫呢，他有一个心要为神来建造圣殿。那么当我们看到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大卫非常看重上帝的约柜，换句话说，他非常看重上帝的同在。那我们从旧约里面有三个观念，是在每一次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每一卷书都会看到这三个部分。一个是圣殿的观念，一个是圣约的观念，一个是圣战的观念。那我们提到圣殿观念的时候刚才我已经提到大卫渴望与神的同在，所以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所提到的这个约柜就是表明神与人相会的地方，也是为神所留名的地方。那么大卫渴望上帝的一个同在，就是看见他在这个圣殿的观念里面，大卫是一个在神的面前他的心他的灵都跟神的殿连接在一起。所以其实大卫每一次他在神的面前跟神求问的时候，那个求问的地方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现在一个圣殿的观念。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看见这是大卫一直以来的一个心态。那么等一下我们还会那我们就现在再一次我们就看到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好，当我们看到大卫住在皇宫里面的时候，他很有意思，在第二节后半段，当时呢大卫就跟拿单说就是先知拿单。拿单虽然没有写书，可是拿单是一个很重要的先知，他常常在大卫的旁边能够把上帝的心意，把上帝的话语跟这个拿单来述说。所以呢这个他就跟先知拿单说，他我住在皇宫里面，可是神的约柜却在哪里呢？反而在幔子里面。所以大卫在他的里面，他就非常好像有一种不满足的感觉，觉得自己住在皇宫里这么好，可是神的约柜却在一个幔子里面。所以大卫非常有心。那么这个先知拿单也很有意思，大卫这样说了以后，先知拿单呢就把大卫心里面比较深的那个意念就把它说出来，说哎呀，那你就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可是呢拿单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显然的从圣经上可以看见，拿单在那个时候并没有真正来到神的面前去问神，他只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里面来分析来分享，因为他看到大卫的那个渴望神的同在。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为国家祷告，会为一个教会祷告的时候，我都为一件事情祷告，我求神可以在一个牧者的旁边，或者在一个国家的领袖旁边，为他设立有先知性的人物。好，那么可以什么？可以帮助他在国家的治理，或者在一个教会的治理里面呢，能够彼此一起的同工。那这是我经常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因为我们看到圣经上面，比方大卫王的时候，就有先知拿单在旁边的帮助。我们看到在乌利亚，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看到先知以赛亚什么，也是一个在王旁边能够帮助者。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神的有先知，因为先知在圣经里面也讲什么是先见神人，而且先知呢是在国家跟 在神的心意里面，在一个世代当中，他是能够看见，能够对时代来说话的人。甚至圣经上有讲到，先知的一个角色，好像什么是一个吹号角的人，哈。所以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为一个国家来祷告的时候，不管是为美国祷告也好，为我们心里面神放在我们里面有负担的国家来祷告，就好像牧师提到他刚刚从非洲回来哈，那个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里面若是有属神的先知在那个国家里面，那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哈。所以我就顺便在这里提醒，就是我们可以为一个国家来祷告的时候，为国家的首领来祷告，求神在他旁边设立先知。那其实我想到两年前Cindy Jacob 在我们Cindy Jacobs 对在我们当中分享的时候，那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虽然对我们的教会发出了一个预言，讲我们将来中间会有出总统的人，但是呢我就回想起来，我就发现 Cindy Jacob 他对很多的国家都发出预言。好，那么上次他在我们中间分享，其中有两个国家他发出预言的时候，那两个国家的总理后来都成为什么，都被神拣选，也成为就是神在他们里面放下的那个心智，他们成为一个认识神的人，也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来带领这个国家。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为这样子的事情来特别的来祷告。但是先知的话语不是100%的准确，好。那么如果这个先知不常常来到神面前求问的时候呢，也很可能会把自己的心意自己的意念说出来。所以我想在拿单的身上，我们也能够看见说什么，如果他没有来求问神的时候，他也会什么按照自己的血气来做。所以呢，因此当我们在听先知性话语的时候，我想也是提醒我们，就是先知的话语里面也是有条件的，有条件的。那么因此我们不要把先知性的话语当作求神问卜的这样子的方式，每一次先知性的话语我们也要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是不是出于神的，有没有跟上帝的心意跟神的话语是能够互相吻合的。那我想在这一个部分，我们就是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从先知的拿单身上看见神摆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在大卫的旁边，但是他也必须要在每一个时候都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好，那么因此大卫呢，当天晚上神的话就临到这个先知拿单，就对他说，神岂是要有一个宫殿来居住呢？我觉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讲的非常的有意思，而且神是从以色列人带领他们出埃及就一直说到如今，神都没有住过殿宇，只是什么在会幕跟这个帐幕中间行走。但是大卫的这个心意，想为神建造圣殿的这个心意被神所纪念。那么因此神就在这样子一个大卫想要为神建造圣殿的心意里面，神就再一次更深的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那么这个心意显明出来的时候，就跟我们刚才所提到在旧约的里面不但有圣殿的观念，还有什么圣约的观念，神与人的立约，神与人的一个应许，不但是与个人立约，与整个的国家，与整个神的心意，与整个神的旧约那救赎之约是连结在一起的。那么因此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就先看到第八节。好，现在你要告诉我仆人大卫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从羊圈中将你招来， 叫你不再跟从羊群，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的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第十节我们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凶恶之子也不像从前扰害他们，并不像我命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使你安静，不被一切仇敌扰乱，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也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十六节我们再来看哈。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就从这一段的话语里面就看见上帝的心意，神非常喜悦大卫有一个心来看重神的约柜，来看重上帝的圣殿。但是神也透过因为他有这个心，所以神就在这一个部分，在这个地方再一次写明来，神与大卫是立约的神。哈利路亚，神要与大卫来立约。怎么样来立约呢？与他的家来立约，与他的国来立约。而且神在这里给他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我与你所立的约，与你的家所立的约，与这个国所立的约，不能够背弃的，是什么？直到永远的。阿们，是直到永远的。那么因此呢，我们会再一次能够明白过来，在耶利米书里面有提到这一句话。好，我们要不要再一次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看一下神的话语。好，讲到这一个圣殿与圣约的一个关系，讲到上帝的约。好，我们翻到耶利米书的第三十三章。三十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十节，耶利米书第三十三章第二十节。其实三十三章整章都很宝贵，好，我们应该从十四节开始看，不过我们先看到三十三章第二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就能废弃我与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然后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再看到三十五节，耶和华如此说，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活，不能存住，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对，我讲错了是吧？对不起啊。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也必怜悯他们。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在耶利米书里面再一次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一个圣约的观念。而这个圣约的观念从哪里开始讲啊？从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开始讲到立什么白日黑夜的约，按时轮转。好，那我再一次提醒分享，就是说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好，我们看到神在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都讲到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好，在这个造每一天的描述当中，有一句话一直是出现的，就是什么呢？有晚上，有早晨，就是有什么？有白日，有黑夜，有黑夜，有早晨。七天里面我们看到那一句话什么重复的出现。因此呢，就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看见什么，原来 神在万物创造里面就已经预藏了、隐藏了他一个立约的观念。黑夜白日约是按时轮转的，每一天都是这样子来进行的，好，按时轮转的。神用这件事情来向我们显明，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讲到神的约，这个约里面就特别讲到什么，特别在耶利米书就讲到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与这个国家所的立的约。除非废弃了大卫跟他的国，否则的话呢，怎么样，这万天地的万物也会被废弃。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说，好像在旧约里面，我们每一卷书上都看见圣殿的观念、圣约的观念，而且这个约一定跟圣殿是连结在一起的。好，那么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说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看到从主耶稣的身上看见三种的职分。好，什么职分呢？先知的职分，然后呢祭司的职分，还有什么君王的职分。好，那我如果我们今天讲到圣约，那应该是跟哪一个职分连结在一起？跟什么约？跟什么连结在一起？殿跟什么连结在一起？对了，圣殿应该跟什么祭司的职分连结在一起，可是圣约跟什么职分连结在一起呢？No， 先知，因为圣约表示什么？上帝的话语。好，那么神在圣经里面常常讲到，神透过他的先知，把上帝的心意、把他的约能够表明出来。好，所以那圣战的话跟什么？那一定是跟什么君王连接在一起。好，好。还好我们上这堂课不用考试如果要考试连连看就那这个题目就是我会出的题目啊。好 OK， 好，那个因此呢，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上帝的一个心意。好，好，那然后在这里我们还要看见一件事情。神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提到，好，当大卫他把这个大卫城攻下来以后，后来呢他在本来他在做王的时候，他的京都是在希伯伦，但他把大卫城攻下来以后，我们就看见大卫的京都就移到哪里去呢？移到耶路撒冷。好，那虽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现在我们可以知道说耶路撒冷是上帝建殿的一个心意的地方，可是老实说在圣经里面，在摩西的时候，或者在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甚至于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好，我们都没有看见神已经显明出来说耶路撒冷要成为他建殿的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在这里第十节，他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要选定一个地方来栽培他们。那么选定一个地方，神在这个时候都还没有说是什么，有没有说耶路撒冷？没有。可是神说什么？我会选定一个地方来栽培我的子民。那么如果我们以后那个读你翻前面的经文，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红海，要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候，摩西不是做了一首诗歌吗？啊，在那首诗歌你仔细去看，他在上面也提到一句话说，神必会选定一个地方让他们来居住。那在士师记里面，神也说了，我要选定一个地方，你们要在那个地方来献祭在神的面前，但是神都没有说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好，一直到什么大卫有心要被为神来建殿以后，那么下个礼拜我们会再提到。好，大卫有心要为神来建殿以后，甚至于是什么，神现在跟他说，好，他说因为你怎么样呢，神跟大卫说，因为你呢这个大卫什么，他流了太多什么无辜人的血，他的战争太多。好，所以神就跟他说，你不 你不能够为我建殿，可是你的谁可以呢？你的后代，你的儿子要为我建造圣殿。这个我们以后下个礼拜我们还会更清楚的讲，可是我很快的就说到，当大卫在那里领受这个神给他这个建殿的，是要从他儿子来为他建殿的时候，神就显明出来这个建殿的地方到底要在哪里。好，那么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建殿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而这个耶路撒冷呢，下个礼拜我们也会提到，这个耶路撒冷是当年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山上。好，那这个下礼拜我们再谈。好，那我们现在就再回到这边来。好，那么因此呢，大卫呢听到神给他这样子的话语以后，大卫就非常在神的面前就非常的感恩，他就在神的面前跟神说，好，我算什么？我的家算什么？我是这么小，可是你却愿意来应允让。所以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来感恩，神大卫在神的面前就来敬拜。好，那我们就一起看一下大卫的这一个祷告。21节他说，你行这大事使仆人知道，是因你应许的话，也是照你的心意。好，好，我们再看到接下去第24节，你曾坚立你的名以色列做你的子民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了他们的神。耶和华神啊，你所应许仆人和仆人家的话，就求你坚定直到永远，照你所说的而行。好，那我们再来读26节，请愿人永远尊你的名为大，说万军之耶和华是治理以色列的神，这样你仆人大卫的家必在你面前坚立。然后我们读到这里，我就看见好，大卫一方面神对他说话，他非常的感动，他在那里敬拜，他在那里祷告。可是你知道大卫是一个很会祷告的人，好，你有没有发现大卫很会祷告？他的祷告一定怎么样呢？他都会逮住机会，抓住上帝的应许来祷告。所以我就想要说，有时候我们读上帝的话语，我也要学习什么？我一定要抓住上帝的话语。那如果神，当然今天我们不像大卫当年，我们现在已经有什么？有一本圣经了，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都已经在这本圣经上面。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神用这句话语特别给我们感动，我们每一天可以来到神面前跟神说，主啊，求你今天赐下一句话就好了，太多我们记不住，可是赐下一句话，可是赐下一句话，你有亮光，你有感动的时候，你要把这句话什么，就把它拿出来祷告嘛。你看大卫多会祷告。好，他拿了神的应许后，他27节后半段就说，好，他说，好，神啊，因你启示你的仆人，你看他提醒神，你启示你的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向你如此祈祷。哎，弟兄姊妹，我们要学这一招啊！你已经启示了，你的亮光已经出来了，我们可以跟神大胆的跟神来祷告。好，所以下面我们28节一同来念，请主耶和华啊，唯有你是神，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应许将这福气赐给仆人，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可以永存在你面前。主耶和华啊，这是你所应许的，愿你永远赐福与仆人的家。你看大卫所有的祷告都什么？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宣告，而且求神你要纪念你的话语。哈利路亚，哎，这是秘诀哈。所以呢，我们读神的话语就是要跟神求，我们要抓到这个秘诀，用这个话语宣告在神的面前。阿们。好，所以我顺便提一下，我们每一个礼拜都在教会有什么，有那个经文啊，还有导读的，都什么帮助我们去抓住上帝的话语来宣告来读。好，让我们的家，甚至于你这像大卫说，让我 的家在你面前建立。如果今天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要宣告神啊，也让我的家可以在你的面前因着你的话语得以坚固，得以建立。阿们、哦、所以我们就向神来祷告。好，那我们看见当大卫在那里这样子有一颗心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圣经上第八章第一节就讲到一个再一次看到一个转捩点或一个转接点。他说这事以后，此后大卫怎么样呢？圣经上就讲到大卫征战，每一个征战都得胜，而且呢他的敌人怎么样都来与他和好。好，那么我们看见神就是好像赐福给他。那么因此呢，大卫在每一个战争当中都可以看到一句话语，说到大卫无论往哪里去，神都使他怎么样得胜。哈利路亚，他在神的面前尊重神，硬抓住上帝的应许，神也来祝福他，让他无论往哪里去都使他得胜。那我还要提一点，大卫也很有意思，记不记得上次我们提到扫罗的时候，扫罗呢打仗打赢了，也掳获了很多的什么财物啊器皿那些，他就为自己去什么去建立一个纪念碑了。扫罗为自己纪念设立一个纪念碑，可是大卫很不一样哦。我们看一下第八章十一节，大卫王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来的金银，下一句话说什么？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所以你说大卫会不会讨神喜悦？当然讨神喜悦，不一样啊，他跟扫罗大不同，他愿意把这些所得着的都奉献在神面前，能够分别为圣。好，那接下去我们就不讲太多哈。那我们看见说他用仁慈来带这个扫罗家的后代，也就是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那一段我就不再讲了。那么我们也看到大卫什么，他也对过去曾经与他有恩典的人他都纪念他们，比方亚门人的王啊等等。好，那我这一段我们圣经上都可以看见。但是呢，我要看到这一段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在大卫的身边，他不但有一个好的先知拿单，他还有一个将领，这个将领是谁呢？是约押。好，那虽然约押也有他很多软弱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地方我觉得约押还蛮很宝贵的，就他也是一直在大卫的旁边帮助大卫很多的事情，等一下我还会再讲。那么约押也有一件事情我很感动的，我们一起来看到，就是当他们在打仗的时候，战争的里面。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十章的十二节。对，好，我请弟兄们来念吧，来请。
我们都要刚强，为本国的名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
哈利路亚。你知道上个礼拜我们有提上上个礼拜吧，我们有提到大卫有一个妻子叫做什么亚比该。好，那我们提到亚比该的时候，我们有讲到亚比该是一个有见识的女人，也是一个有智慧的女人。好，你知道圣经上面，如果我们今天把女人跟男人做一个比较的时候，好，我们看到圣经上有教导做女人的要成为一个智慧的女人，对不对？要做一个智慧的女人，也要做一个有见识是的女人。好，那男人呢？好，如果我们对句的话，女人要成为有智慧有见识的女人，那男人呢应该要做什么？刚刚都请弟兄们念了，你还不知道要什么？做大丈夫。女人你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女人，有见识的女人，可是男人要怎么样呢？做大丈夫，要做大丈夫。哎呀，什么叫做大丈夫？这句话里面讲得非常的好。他说大丈夫是什么？要刚强的，要壮胆的，是应当刚强的。大丈夫要刚强，怎么样刚强呢？下面就说了，你要为神的臣，你要为本国的民做大丈夫。换句话说，对一个弟兄们来讲，对一个男人来说，我们今天要做大丈夫。我有一次在一个聚会里面讲说啊，圣经上说做大丈夫的人应该什么？刚强壮胆。刚强壮胆是什么？是常常举起圣洁的手 来祷告，不是举起你的手来打人。所以大丈夫是什么？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怎么样祷告呢？为本国的民，为我们的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换句话说，今天虽然姐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个心意，也愿意我们在这幕后的时代能够做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可是今天我们看到神对大丈夫，对男人们的心意，对弟兄们的心意，是要举起圣洁的手来祷告，为你的国家祷告，为你的家庭来祷告，为神的诚意来祷告，能够有一个遮盖。就好像当年的约伯，他早上的时候是什么？每天早上起来，他都在神的面前举手祷告，把他的全家带到神面前来。那我也鼓励我们的弟兄们，我们要做大丈夫，好不好？好不好？请我们的姊妹对你旁边的弟兄祝福他说，祝福你要成为大丈夫。好，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弟兄来祝福你旁边的姊妹，好，说要祝福你要成为有见识有智慧的女人。哈利路亚。那感谢主，这一句话是约押所说出来的。好，他说我们要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神凭他的意志而行。那我们感谢神，所以这个约押呢，我们也看见他是在大卫的旁边，他是一个很会征战打仗的人。我们也看见，因为他心里面也有一个倚靠神的心。好，那么好，那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好，当这个约押呀越来越帮助大卫，好，能够打仗啊出征以后呢，我们就看见大卫呢，当然了，这个时候大卫的年龄可能怎么样，也是步步高升了啦，也年龄也稍微大一点了。那么因此呢，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就说，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呢把约押派出去打仗，那么他们也什么战果也颇丰厚的，可是圣经上讲了一个放了一句伏笔在那里，他说大卫却人住在哪里呢？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殿还没建起来，所以他一定住在耶路撒冷的什么地方里呢？皇宫里面。好，你知道当大卫开始怎么讲，就说他住在皇宫里面比较安逸下来的时候，好，我们看见人在安逸的时候就很容易什么，就有很多的破口。好，那么大卫住在这个皇宫里面的时候，别人在外面打仗，可是他睡觉睡到什么时候啊？睡到太阳平息了。睡到太阳平息了，太阳平息表示什么？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好，太阳平息的时候他才从床上起来。怎么太不警醒了，就怎么样松懈了。所以在征战过后，在这个里面他就开始里面比较松懈下来。人一松懈下来的时候，就很容易让四周围的环境就成为我们的破口或者是试探。好，所以呢大卫一松懈下来呢，我们都知道这一段的故事，他就看见什么？哇，在拔示巴，在一个阳台上沐浴。哎，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在阳台上沐浴。不过如果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看他们的建筑，你看呢，你大概就会明白说为什么需要在顶上，因为他们的屋顶是什么？是平顶的，他们的水井啊等等的，你看了那个局势以后，我们就知道哦，那个在当时这个事情是很平凡的事情哈，很多人什么洗澡，不过这个女人呢，就是沐浴的时候太不检点了哈，什么让大卫居然能够看见她沐浴，哎呀，真是哈。所以大卫一看的时候呢，因为人在松懈的地方，松懈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呢？很容易落入情欲，落入软弱，落入试探的里面。所以呢，在新约里面，加拉太书里面就讲到，如果我们顺从自己的情欲的时候，我们就从情欲收败坏。好，那么彼得前书里面也讲到，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到14节里面说，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好，那么这个约束自己的心呢，在英文里面 King James 里面就讲，是什么叫约束自己的心呢？是 prepare 你的 heart。 你的 mind， 你的 mind for action。 所以约束的意思是什么？其实约束真正意思不是把你啊，好像绑手绑脚的。约束的一个意思里面是你要预备你的心思意念。那因此我们就看见说，我们需要来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那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要常常思想什么？属神的事。如果我不常常思念属神的事情，我当然会在什么？就会行地上的事，行情欲的事情。好，那么如果我的心没有预备来能够约束自己心，来预备我们自己的思想意念藏在神里面的时候，难怪我们也会像那个新约里面特别讲到，我们就会有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今生的骄傲。我们好像在这个时候就看到大卫就落入到这样子的试探跟陷阱里面。好，那么而且呢，这个大卫呢，哎呀，不但如此呢，他你知道这个罪哈，难怪雅各书里面说，这个罪从哪里来？是从人的私欲里面起来的。那个私欲，你如果这个私欲不从神来的，是自己的私欲，这个私欲怎么越来越滋长的时候，就容易生出罪来啊，就容易生出罪来，而且罪既长成呢，就会怎么样带来死亡啊。所以我们就看这是大卫啊，在那个时候的一个状况。那么好了，他跟这个八四八同床以后，哎呀，偏巧不巧，八四八怎么就怀孕了？这下惨了。所以大卫这个君王哈，他怀那个八四八怀孕了，所以大卫怎么样呢？就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就想什么？最好呢，把八四八的先生哈乌利亚招回来，想什么？栽赃到他丈夫的身上。所以没有想到乌利亚在实在是什么是义人哈，他想大卫把我招回来，还请我怎么样吃饭呢哈。所以呢，这个大卫呢，这个乌利亚呢，一天都没回家，好像中国人讲大禹治水，三过其门而不入。这个乌利亚呢，就是这样，经过家门都没有回家哈。所以你看，真的很有意思，因为他说什么？他说大家都在打仗，王又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以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你说乌利亚是不是义人？真的是一个义人。好，那么因此呢，大卫这个计策不成了。可是呢，你知道人的私欲、情欲在里面作祟的时候，就会一直什么往死亡的道路上面走。所以呢，大卫后来又出了一个政策，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派乌利亚去打仗。他特别还跟发了一封私函给这个约押，说你让他去打仗的时候，把最危险的地方你就让他去打仗，什么借刀杀人。这是大卫里面罪在里面、私欲在里面作祟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就一直的就每况愈下。好，那么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就想到，那当然我们就知道，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后来乌利亚真的就死了。好，那么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在这个死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押，好，我刚才讲到约押有好的地方，可是我们也从这里看见约押就得着了什么？这一个把柄。好，那约押什么知道？这都是大卫做的。所以呢，这个大卫你说他是不是蛮危险的？蛮危险的，派他的一个，所以就给一个这个约押就有一个得着了一个把柄。好，在大卫的身上得着把柄。那我们下次我们会再看到说这个把柄怎么样对他以后会有影响。好，现在暂时还好像还没有看出来，一直看到约押还是什么非常忠心的在大卫的面前。那么可是这件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极其的不喜悦，神甚不喜悦这件事情。不但不喜悦，我们也知道大卫后来也把这个八十八怎么样那个娶回来哈，做他的妻子。那么可是这件事情神非常非常的不喜悦，因此神又差派这个先知拿单去跟大卫讲了一个预言，一个比喻。在这个比喻里面呢但是感谢主，大卫毕竟是一个什么，还是心中有神的灵的人，他没有像扫罗一样，他的罪，他所犯的事情被 被指明出来，以前的扫罗什么马上推卸责任，好，能够为自己申辩。可是大卫我们看见他在他这件事情指明出来的时候，大卫就立刻在神的面前说什么，我得罪神了。我们看十三节，好，12章13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我们在这里看见说，大卫在那里得罪神，他开始承认他得罪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很宝贵的，虽然在撒母耳记下没有记载，可是我们都从诗篇里面看见大卫是真心的悔改，他也是真心的认罪。为什么？诗篇51篇，好，诗篇51篇，也可以说被称为一个非常宝贵的，好像一个经典的诗篇一样，一篇祷告。诗篇51篇就是大卫在那里认罪悔改。你知道大卫的认罪悔改，如果以我们今天来讲，好，我们人呢，在罪恶当中，即使我们悔改了，我们还是想什么？最好不让人家知道。可是呢，大卫呢，当时他写了一个什么？为自己悔改，他写了一个歌。这个歌是什么样呢？交给灵长。好，如果你看诗篇51篇最前面那个小字里面说，交与灵长。什么叫做灵长呢？如果灵长以我们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诗班的班长。换句话说，就把他认罪的那个篇祷告啊，就请诗班把他唱出来。所以今天你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大卫的犯罪，我们也看见大卫的悔改。大卫就在那里跟神说什么，求你为我重新造清洁的心，不要从我身上收回了你的圣灵。好，所以我们就看见大卫写了好几个诗篇，诗篇51篇是最有名的，但是我们看从大卫的诗篇所写的诗篇里面看见他那一个那个认罪悔改的灵，所以我们知道他是真心在神面前悔改。因此先知拿单也对大卫说，虽然是如此，可是你必不至于死啊，但是呢，你却给一个什么仇敌亵渎神的一个机会了。换句话说什么，他开了一个口，让仇敌会来攻击他。那我们看见大卫因为所行的事情不讨神的喜悦，好，那么神给他的几个责备，或者说神给他说的几句话里面，就讲到大卫这样子做的时候，是因为他什么？藐视神的命令，藐视神的命令，没有看重神的命令。好，其实神看见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用外表的东西来遮盖我们内心的情况，但是呢，神看人是看人的内心。也许别人不知道，对当时的打仗的人啊，连其他的人也都不知道乌利亚是为什么死的，除了约押以外，可是神都什么？神都知道。好，那我们就看见他藐视神的命令，他借刀杀人，他夺人的妻子。好，那其实大卫呢，我们再讲一点，就是十诫里面其中有一条诫命说，你不可以杀人，也讲到什么？你不可以奸淫，好，对不对？好，然后讲到奸淫的时候说，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所以大卫呢，基本上他就是在十诫里面，他也犯了这条的诫命，他贪恋别人的妻子，好，引起了什么？不可杀人。可是大卫什么？却每况愈下借刀杀人。好，所以我们看见他藐视神的命令，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大卫就接下去就看到咒诅临到大卫的家。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讲到罪，好，我们讲到罪，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罪，好，我们仔细去想，我们的罪会成为我们的罪孽。所谓的罪孽是跟我们的血缘有关系，所以当大卫在犯罪的时候，罪孽也就在他的家里面流传下去。那因此呢，圣经上说刀剑也必不离开什么？大卫的家。神追讨罪，神也追讨罪孽，直到怎么？三四代。好，所以我们看见大卫的家里面刀剑不离他的家。我们也看见神跟他说，他说 你因为他行的这件事情，所以大卫有很多妃嫔，后来这些妃嫔也会在日光之下，好，怎么样呢？被人被报应，被人夺去。那么其实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时候就看见，十六章的第一，我看第二十二节，好，里面就想到当你这个大卫所留下来那个妃嫔，好，怎么样就被沾污，好，那这个是他暗中所行的，可是神却在什么日光之下，好，给他曝光，好，然后呢，大卫呢也因为这件事情，圣经上说使仇敌大得了亵渎神的机会，好，所以什么给亵渎神的机会，还有最后一个就是大卫的孩子必定要死，好，所以神什么呀？神追讨罪，神也追讨罪孽，好，好，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当大卫。因此呢，大卫所犯的这个罪，好，也给他的家里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牵连，神在他家里面兴起了祸患。那因此我们也看到新约里面，有讲到一个观念，就是种与收的观念。所以你种什么，你也就什么收那个结果。那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都能够看见这样子的情况。好，那我们先讲，好，当大卫呢，他后来跟拔示巴。有生下了一个孩子，生下这个孩子，圣经上马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孩子就怎么样，就重病，好，就重病。大卫呢，为了想要，他就在神的面前，可以说是禁食的祷告，他求神的原谅，他不吃不喝，好，在圣经上说，他有七天的时间都在那里禁食祷告，也算是很敬虔了，好，可是呢，这个儿子都没有保住。哎，很奇妙的就是，当大卫这个孩子死了以后，他反而起来怎么样？吃喝，好，因为他知道什么，他能做的他已经做了，但是这件事情呢，是出于神的。可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好，就是大卫起来吃喝的时候呢，那个圣经上跟我们提到二十节，十二章二十节，大卫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服，下句话说什么，他就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所以他这是什么，他真心在神面前的一个敬虔，一个悔改，好，他没有在儿子死了以后说神啊，你没有垂听我的祷告，因为他什么，他明白这是他自己要承担这个罪所带来的刑罚，他反而可以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敬拜神，赞美神，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在神的殿中什么，敬拜赞美神，因为神鉴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罪。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能够认识自己的罪，也是什么，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否则我们就会成为一直在罪中活的人。可是神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犯罪得罪神，我们愿意悔改认罪在神的面前，我要为这样子的事情来大大的感谢跟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那我们再看到说，当大卫这件事情之后呢，那我们也看到神也再一次给他恩典，让他生下了这一个所罗门。好，那么所罗门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太平的意思。可是圣经上说到很奇妙哦，他这个所罗门，大卫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所罗门，是太平，可是神还给他的孩子取了一个名字。换句话说，神也向大卫显明出来，我已经什么，我已经饶恕了你，虽然刑罚还会存在，可是神向大卫显明出来，我已经饶恕了你，并且神亲自给这个孩子所罗门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圣经上说叫耶底迪亚，意思就是耶和华爱他，所以所罗门得到神的那个爱，好，神的爱。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我们 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罪，这个大卫犯的这个罪对他家里面的影响力。刚才我们提到罪与收，在他的家里面就兴起了祸患。那我们看见有三方面，好，第一个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暗嫩跟他玛的事情。我们看见大卫的儿子暗嫩是他的老大，大儿子，他就跟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他就非常喜欢圣经上讲暗嫩就非常喜欢这个他玛。那么然后呢，他就设立一个设计，好，那么让这个他玛到他的房间里面去做饼给他吃，他就玷污了这一个他玛。我们有时候真是不明白，好，就觉得说这个暗嫩呢，他原来爱他爱的不得了，一定要把他什么拥为己有，可是他真的玷污他玛以后，圣经上说一句很特别的话，他说他爱他的心呢，好，他恨他的心胜过当时爱他的心，而且那个恨到一种地步，什么立刻要把他轰出去。哎呦，我实在是觉得，所以男人不可靠啊。我们看见这个暗嫩哦所做的这样的事情，实在是让我们不能理解。我们也看到他玛实在是什么，实在是非常的委屈，非常的可怜。我今天要说啊，这种委屈跟可怜的事情，有的时候在女人的身上的确是什么，好像就让我们重新回想到是在女人是在那个咒诅的里面，好，但是呢我们也要求神让咒诅可以转为祝福。好，那我们提到这一点的时候，暗嫩跟他玛，我们就看到兄妹之间，在一个家庭里面兄妹之间有了这个爱跟恨，好，这个纠结是吗，跟大卫有关系，对不对？是大卫的罪里面所牵引出来的啊。那第二个我们看，不但看到这里，我们也想到，其实大卫心知肚明，你知道吗？大卫心知肚明，为什么呢？他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暗嫩跟他说，请我的妹子他玛来为我做食物。其实大卫刚开始什么，并不是那么同意，他心里还是什么，心里他，我觉得大卫心知肚明，知道这个暗嫩有一点小诡计啊。可是呢他还是打发他玛去了，因为大卫曾经跟这个他的儿子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好像不需要这样子做。那么可是他还是把他玛拆去了。那我们就想到我们这个其实他心里知道哈。那么等到呢这个他玛出来那个披麻蒙灰的时候，圣经上说21节哈，我们看一下21节，大卫王听见这事就怎么样，就甚发怒。可是大卫有没有 do anything？ 没有，他只懂得发怒，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好，我们再看第二件事情哈。这个呢，因为这暗嫩呢，沾污了这个他玛，圣经上说他玛就后来很难过嘛，他就回去他的胞兄，就是亚沙龙的家里面去，就住在他哥哥的家里面。我们看见亚沙龙呢，因为大卫并没有处理这件事情，只是发怒，所以这个亚沙龙其实什么，在那个时候就在他的心里呢种下了一个不满意的情绪。可是呢他没有讲，他也没有讲，他把它存放在心里，一放了2年。所以2年之后，他趁一个机会什么，就把这个暗嫩杀死了。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所做的事情，在他家里面的祸患，兄妹之间的奸淫乱伦，看到他们兄弟中间的仇恨跟谋杀，看到暗嫩跟亚沙龙中间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继续，我们再看到哈。那我今天要在这里要说一点哈，就是大卫因为他自己犯罪的时候，他就成为一个什么，他在神面前或者对他自己来讲，虽然神都原谅他，可他自己站立不住他的脚，站不住脚，所以呢他不太敢怎么样，因为他自己做了这么一件事情，因此他不敢在他儿子犯罪的事情上面呢do anything， 他什么样，心虚啊，所以他心虚，暗嫩有这个意思，要 玷污他玛，大卫没说话，他发怒，他没有处理，他应该把这个儿子叫过来教训一下，或者能够出面为他玛能够有一个遮盖。可是我们看见大卫没有遮盖他的女儿他玛，这件事情在亚沙龙的心里面产生了一个犯罪的一个机会。好，那我们再看，当亚沙龙后来就把暗嫩杀死了，杀死了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大卫很难过，亚沙龙也逃跑了。我们看一下第十三章的第36节，话才说完，王的众子就讲到他那个亚沙那个。暗嫩杀死以后，我们看37节啊，亚沙龙逃到基述王亚米忽的儿子达买那里去了。圣经上说什么？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天天为他儿子悲哀。所以我们看见大卫什么？他为亚沙为暗嫩的事情，他愤怒，直到死了，好像得安慰。可是亚沙龙呢，逃跑了，他天天为他悲哀，他有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大卫没有。好，我们再看。好，那么可是他想不想念这个儿子呢？想念，但是呢，他没有这个勇气，他没有这个 guts 能够做什么事情。好，他就让这些事情 let go。 然后呢，这个可是大卫很想念这个儿子。哇，这个约押太聪明了，他就出了一个册子，就去让一个妇人，我想这一段经文在14章，我不多讲。好，他就透过一个寡妇去帮助，好，就把这个要准备把这个亚沙龙给他叫回来。那我们一起就看一下14章的第13节。好，这个妇人呢就对大卫说，王为何也起义要害神的名呢？王不是使那逃亡的人回来，王的这话就是自证己错了。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泼在地上不能收回，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所以这个妇人呢，就用这句话语来跟大卫来劝说。后来大卫一听就说什么，这谁告诉你的？结果就知道什么是明明就是这约押所说的。好，那么好，我们再看到然后接下去，好，我们看到，因此呢，就这个少年人就是亚沙龙就被带回来了。我们看21节，王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沙龙带回来。”那么，可是呢，我们再看到24节，哈，王说：“使他回自己家里去，不要见我的面。”亚沙龙就回自己家里去，没有见王的面。好，我们再看到28节，亚沙龙住在耶路撒冷足有2年，没有见王的面。因此呢，这个亚沙龙呢，就打发人去跟约押说：“你带我去见我的父亲，带我去见王。”好，这个约押本来不肯来，他放了一把火，又把约押引来。好，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第32节，哈，32节。那么这亚沙龙呢，就对约押说，哈，他说：“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是了。”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约押去跟大卫提说，大卫什么才见了亚沙龙的面？哈，那我们仔细想想，从当时的这个暗嫩，沾污这个他玛，圣经上说有2年的时间，他怎么样？大卫发怒，没有 do anything。然后呢，这一个等到亚沙龙把暗嫩杀死了以后，逃亡又了多少年？3年的时间，就5年的时间。好，好不容易这3年逃亡的日子里面回家了，回家以后呢，圣经上说，大卫不肯见他儿子的面，又有几年？又有2年。所以2年、3年、5年，到现在多少？7年的时间。换句话说，大卫呢，因为自己所犯的一个罪， 他不敢去处理在他家庭里面的一个关系。换句话说，大卫站在一个父亲的角色上面，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他没有承担一个大父亲的角色，让他的女儿蒙羞，让他的儿子中间什么彼此中间有仇恨。那还有一点，我们看见大卫他在他自己的心里面有冲突，有挣扎。大卫没有办法饶恕亚撒龙，不肯见他的面子，表示什么？他心里面有冲突，有挣扎，他也不愿意去饶恕这个亚撒龙，所以什么心结就在里面有了多少七年之久。弟兄姊妹，我觉得我每次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可惜。我就想到说，大卫虽然爱他的孩子，可是他并没有饶恕的心。所以我觉得在爱里面也需要有饶恕的爱。有很多时候我们是有爱，可是我们不懂得饶恕。我们在爱里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情欲，我们在爱里面，我们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在这个爱里面有很多私心。好，所以爱跟饶恕是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我每次想到这一段，我就觉得心里非常的伤痛。我就看到大卫这么爱他的孩子，可是他没有这个饶恕的这个能力，饶恕的力量从他里面出来。难怪我们需要常常在神面前跟神祷告，跟神说什么，求你加添圣灵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圣灵的爱来充满我们。好，让我们有这个圣灵的爱在我们里面，就扩充我们心中的疆界，就好让我们可以跨越我们的框框，我们的圈子，用一个比较宽广的心能够来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求神将饶恕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那马上再过几个礼拜就是受难日了。好，那我觉得在快要到受难节到复活节的时候，就再一次想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表彰。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第一句话的祷告就是什么？父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就替我们担当了。其实大卫，我想他那个时候，因为他自己里面的过不去所以呢，他自己都没有 realize 到他是一个不饶恕的人，他所做的他不晓得。可是我们今天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做一个没有办法来饶恕，常常想念主在十字架上的饶恕，好让我们能够有饶恕的灵出来。我不知道在我们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会不会有一些心中的创伤是没有得医治的。我们是好像有爱，可是我们却不愿意有一颗饶恕的心，所以自己受苦，也让家人来受苦。好，那我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够 release 我们心中的那种仇恨，心里面的创伤。所以大卫的身上，真的我们看见大卫有很多迷人之处。他也是一个在神面前懂得认罪悔改的人，但是我们要求神也帮助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要也有检讨，也能够有看见不要容让一个不肯饶恕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么因此呢，我们看见大卫这个没有办法的饶恕，其实也带给他自己跟亚撒龙之间有更大的一个冲突，有更大的一个破口。好，那么圣经上就讲到亚撒龙呢，他想到他的父亲都不肯见他的面，好不容易他要花了那么多的计策，父亲跟他见了一个面，跟他亲了个嘴，好，可是呢就奠定什么，亚撒龙在他的里面对这个父亲也是记恨。你知道人是很奇怪的，如果我今天对这个人记恨，我没有饶恕他，所收进去的是什么，也是收进去记恨。所以这个亚撒龙呢，虽然跟他父亲有个拥抱，可是在他的心里面怎么样，他恨他的父亲，他也恨他的父亲，他不但他也没有饶恕他父亲，他有恨他的父亲。所以他在这个恨的里面呢，就开始为自己谋略。换句话说，亚撒龙呢，他也在他的自己里面就起了什么如果我们今天讲的话，就是叛逆之心。他想什么样跟他的父亲来 能够比较，他想要夺篡位跟夺位啦，好，夺他父亲的位。所以我们就看到圣经上面讲亚沙龙呢，后来呢他说我恨不得我能够做一个国家的国王。好，那么因此呢他设计，他在城门口的时候呢，哇，他就表面上呢他都是让每一个来到城门口的人哈，他都在那里这个秉公好像看起来都诉讼案件可以送到他的面前来，他什么暗中就得了人的心。好，那么因此呢圣经上说我们继续看下去到15章第10节。好，亚沙龙打发探子走遍以色列各支派说，你们一听见脚声就说亚沙龙在哪里做王了，在希伯伦做王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在他的里面滋生的那个仇恨，让他想什么篡位。好，他不但想篡位，而且他在里面也动了什么想要杀他父亲的那种意念啦。所以我们就看到大卫真的我想在这个时候大卫心里面真的是很伤痛。好，所以大卫呢，因为这又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只能做的事情什么，就是逃。好，所以在圣经上就讲到撒母耳记下15章里面就讲到大卫呢就对他的臣仆们说，我们要起来逃走。他说因为这个刀杀的事情，刀剑的事情要兴起，这也是应了什么当年的先知拿单跟大卫所说的那一番神要追讨罪恶的事情，在他的家中必不离刀剑的事情，就是慢慢的一直起来。但是在这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因为大卫过去呢他是一个很有恩慈的人，好，所以在他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大卫呢也有几个，比方说祭司沙都亚比亚他，还有呢亚基人护师，还有呢洗巴米非波色的一个仆人，还有后来讲到有外族的人，比方像外邦人里面讲到有亚门族人的巴西莱，这些等等的人。因为大卫以前都跟他们什么，他们是好朋友，大卫就纪念他们，他们也纪念大卫。所以在整个大卫开始起来逃亡的日子里面，我们也看见神也在那里给他很多很多的帮助者，好，帮助者。那么那我们一起看在他逃亡的过程里面有一节经文很重要的，我们翻到15章第30节。好，15章第30，好，我先从15章24节跟大家分享。好，当他在逃亡的过程里面要过河的时候，好，沙都和抬神约柜的利未人也一同来了，将神的约柜放下。亚比亚他上来等着众民从城里出来过去，王对沙都说，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我想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好，大卫对这个约柜非常的尊重，知道这上帝的同在。他不像当年他们把约柜当成什么，当成一个器具，一个武器，一个征战的时候好像觉得约柜有约柜在就好了。好，那结果约柜还被掳去。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在神的一个面前，他说我如果在神的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再回来见约柜和他的居所。所以他不是把约柜当成一个好像一个护身符，他真的看重什么，上帝的同在。阿们。好好，那我们再看好30节。那么因此呢大卫蒙头赤脚上了哪里，上了橄榄山，一面上一面哭。好，他的脚踏在那个橄榄山，上到橄榄山。弟兄姊妹，其实哈，圣经上有很多的山都很重要，锡安山啦，那个什么，很多的山都非常重要。但我今天要说， 橄榄山是非常的重要的一座山。好，我们看见在新约里面，橄榄山是什么？在橄榄山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好要走上十字架道路的时候，也到了什么？也到了橄榄山，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在那里跟神祷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橄榄山呢，在旧约撒加利亚书里面也讲到，当主耶稣第二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脚要踏在橄榄山里面。撒加利亚书这个山呢，怎么样？要一分为二，列为两半，看到末后时代的一个光景。所以因此我们看到大卫蒙着头赤脚上橄榄山，也让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意义。这个橄榄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他在神面前来敬拜的地方，是一个橄榄山，是看到在那里一种披麻蒙灰蒙头在那里敬拜的地方。这个橄榄山是一个呼求一个祷告的地方。好，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在三十节，他不但讲到他在橄榄山上面在那里一面哭一面的哀哭，赤脚上了橄榄山。我们也看到第三十二节说到大卫到了山顶敬拜神的地方，他到了这个橄榄山的山顶，是在那里做什么呢？在那里敬拜，在那里敬拜。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这个橄榄山也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地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好，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那里能够敬拜。那么因此呢我们就想到说在这样子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在这个逃亡的过程里面，好，那个大卫的心确实一直是还是向着神的。好了，在他逃亡里面要过一个河的时候，好，还有当年呢这个扫罗族的这个后代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什么示每的，好，他拿石头要来丢大卫，那么大家都看不过去了，可是呢这个大卫呢仍然愿意在他逃亡中间不愿意去杀这个示每。好，我觉得这个真是大卫一个很宝贵的地方。反而大卫在那里说一句话，我们看十六章的第十一节，他说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里面，大卫都是什么？他还是有一颗宽广的心，他知道这些事情的发生是跟他的罪有关系，所以他在神面前仍然是敬拜神，仍然是愿意承接在他身上所发生的这每一件的事情，而且他一直有一颗心在神的面前祷告。他对所有在他周围的人那个每一个想要来攻击他的，或者想要治他死命的，或者是他的儿子他都有一个宽广的心。我相信这如果不是他愿意来到神面前能够祷告，愿意来亲近神，他也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大卫的一个状况。那么也在这样这个情况里面，我们看见神也是一路的来保守他，神为他差派许多的人跟环境都能够成为大卫的帮助，好像我们以前看到神就是天天都差派人来帮助他一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亚撒龙的结局，好，亚撒龙的结局。那我们看见这个亚撒龙呢，也因为呢一直想要来追杀他的这个父亲。那我们提一下这个亚撒龙，亚撒龙呢他这个人诡计多端，他好像看起来也蛮聪明的。那亚撒龙还有一个什么呢？他外形 很美，外形怎么美呢？他有 一头让他非常这个什么引以为傲的头发，那么但是呢我们却看见说，当一个人在这样子一个骄傲的里面，当一个人在他里面心里不正的时候，常常呢他引以为傲的事情就成为他的致命伤。那么因此呢他在这个追杀他父亲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后来就看见他的头发，被什么树枝缠住了，被树枝缠住反而怎么样，亚撒龙就被缠住以后，他 他就成为他的致命伤，他也被这个约押、所刺死、啊、那那 这一次呢，当他们在这一个征战的一个地方哈，我们看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二十四节哈。特别讲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哈。亚沙龙就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一个征战的里面。可是我们特别想到那个马哈念，好，马哈念，马哈念大家记不记得是什么地方啊？创世纪里面也有讲到哈，马哈念的时候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到创世纪三十二章第二节讲到，当年那个雅各好躲避他的哥哥以扫，那么后来呢，神差派他要从要回到他自己的那个家园的时候，也经过什么地方？马哈念。马哈念里面就提到有两个军兵，大家记不记得？是一个有两个军兵在那个有神的军兵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今天也看见说到这个马哈念，我们就想起过去也在这个马哈念的地方，神差派了他自己的军兵啊，与雅各同在。那么今天大卫呢，来到这个马哈念，看起来呢，他跟他儿子有一个极大的征战就要发生。但是呢，我们也刚刚看到亚沙龙自己以为傲的地方，后来呢，我们就看见反而成为什么？成为他失败的一个地方。神的军兵也在那里与大卫同在，来保护他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大卫很爱他的孩子，可是呢，他也没有让亚沙龙知道他很爱他哦。他只有什么跟那些其他的人说，跟那些军兵说，你们一定要宽待我的儿子亚沙龙。哎，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很像我们中国人哈、哦，这么心里有一句话。爱在什么心口难开，爱在里面开不了口。大卫其实很爱亚沙龙，但是他一方面因为没有很深的，就是怎么样饶恕这件事情过不去，其实他也是不能饶恕自己，对不对？好，第二个我们看他很爱亚沙龙，可是他从来没有对亚沙龙说我很爱你。如果他能够说一句说我很爱你，我们以前的事情呢这些事情我可以原谅你，我相信亚沙龙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求神要把那个饶恕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也要求神开我们的口，愿意把爱的心意可以表达出来。那所以他虽然跟别人都说要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可是亚沙龙从来都没有得到过这个 message， 太可惜了。所以亚沙龙后来就死了。那我想当这个亚沙龙死了以后，我们又看到圣经上说大卫又为他什么呀哀哭，痛哭到一种地步，比他当年的那个跟麻士巴的第一个小孩死了好，还那个时候还懂得哭完七天以后跑去吃饭敬拜神。可是这个时候的大卫怎么样呢？非常的哀伤，大声的呼嚎，哭嚎，那么以至于约押都跑来劝这个大卫，跟他说哈，他说啊，本来呢打一个仗应该欢喜快乐嘛，你这样子的话就让我们都觉得很羞愧哈。所以呢，他就在那个约押就来开始来劝告大卫。就告诉他你要收起你的悲哀哈，那么要收起你的悲哀，你要去与这些百姓们哈要有一个交代。所以他后来这个大卫呢也听了这个劝告，重新的就回到这个重新再回到他自己的岗位，重新的回到耶路撒冷。好，那么下个礼拜我们再会分享这一段。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个大卫他在这一个有心要为神来建殿的事情上面，我们看到神对他说哈，你流了太多无辜人的血，你不能够为我建造圣殿。但是大卫建殿的心意是蒙神所喜悦的心意，所以我们就看见神给他跟他立约。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大卫 有心为神圣造圣殿，他也怎么样，他也在征战之后呢，在许多的战役之后，他也比较松懈下来，好，那么因此什么，给了一个仇敌有机会，那让他自己在眼目的情欲，好，那个里面有这样子一个跌倒，那引发了这么多的事情。那我们也看见大卫呢，就是因为他的跌倒，我们知道大卫就没有办法去面对，真正的在他家族里面他这个做父亲的一个角色。我想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的提醒，好，那我们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靠着神的爱，让我们释放我们里面的伤害，也释放一个饶恕的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祷告。亲爱主，我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有看到他有要敬拜你，他渴望你的同在。主，他看重主你的约柜，他看重你的殿。但是主，我们也从大卫的身上也看见好像有一个镜子，让我们看见在家庭里面，在家族当中，主，若是我们有得罪的，有犯罪的时候，让我们不但愿意悔改在你的面前，主，我们也求你赐下饶恕的灵。主啊，不要让这一个仇恨的心，不肯饶恕的灵，不饶恕自己，不饶恕别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成为我们给仇敌的得逞的一个机会。主，我就求主你来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读了你的话语，我们也愿意谨守来遵行。主，我特别求你祝福我们当中的弟兄们，主，让我们的弟兄都能够成为大丈夫，起来为家为神的城来呼求，举起圣洁的手。主，我也求你来祝福我们当中每一个做父亲的，主，都能够成为儿女的遮盖。主啊，求你将主那个为父之心放在我们弟兄们的当中。主，让每一个弟兄都能够成为在你面前有承担的父亲，是肩膀能够厚实的。主，让我们的儿女在家中都能够有保护。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